阿弥陀佛，大家好。那下面的话，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净土的辅导。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会在一段时间当中一起学习《普贤行愿品》这样的一部殊胜的净土经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往生的这么一个论点。本身呢，它也是一种发愿文，非常的实用所以呢。这个借着这种复生的因缘呢，跟大家一起交流也是很欢喜的。下面的话我们就先这个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无尽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的话，我们开始学习这个普贤行愿品，应该有很多道友呢对这样的一部殊胜的经文呢并不陌生，关键呢就是说，普贤行愿品的话，它其实可以称之为是佛教内部的一个发愿之王，也被人们呢称之为叫小华严经，功德非常非常殊胜，所以借用呢。这次的这个跟大家一起交流净土的这个机会能够呢把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诵词过一遍，我觉得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呢道友们能够是正在学习这一部殊胜经典的过程当中呢，尽量呢多花一些心思，然后呢知道它大概的字面意思以后，平时每天能够呢这个至少能够念上一遍普贤行愿品的这样的一个发愿文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上师在讲这一堂课的时候也是首先呢也是提到了普贤行愿品的一些功德你像这样的这个发愿文的话，其实不管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呢都特别的受重视，主要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内容很深，我们在后面学习的时候会发现它很多其实描述的都是一些华严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是完全是一个人的这个分别心能够了解的，也不一定它没有一定的修行的话，修行的境界也只能呢是以发愿的方式去守持，直接切入到愿文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描述的那种境界的话，要靠修正的力量，而实际严格来讲应该是属于那一地菩萨以上的境界才能够真正去圆满实现这个十大愿望，而我们作为凡夫行人来讲呢，大部分都是以随学的方式去受持，比如说普贤菩萨如何发愿，文殊菩萨发愿，我亦如是发愿，是以这样的方式，但仅仅如此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今天呢借用这个机会在这几个月的时间来普贤行愿品过一遍是非常有必要的。那首先要知道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话，它的这个内容非常甚深，一方面呢说是普贤菩萨所安住于佛的这个境界当中所讲的发愿文这个它包括了那个长哈文还有诵词两部分。那按照呢我们上师仁波切这一次的教授是直接呢从这个诵词的这个部分开始讲解，也是平时大家呢念的比较多的，像我们学院内部的话开法会也会念每天下课也会念不管是大班还是小班呢这个上下课的时候呢都会以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贯穿始终，前面在开课前先念他的七支供的那一部分就作为呢这个前行的供养，后面在结束的时候都是用普贤行愿品来做回向，就非常非常的殊胜这是完全有必要的。那我们说那仁波切在讲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不是出自于华严经吗？那么华严经它有这个六首华严、八首华严和四首华严三个版本，前面的两种我这里呢就没有详细的再说上师讲解里面讲得很清楚，主要是呢这个普贤行愿品是来自于呢四首华严，来自于四首华严的末尾的部分就有这样一段，所以这个被称之为呢 看这位是非常出洋的主持人，功夫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记得以前呢，法主玉宝在世的时候曾经也是这样讲过，说法国愿意在这个世间多滞留一天，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心中一起呢念一遍前去名品的缘故，就是每天呢都这个以前法主玉宝在世的每天都一定会有一堂课。那么老人家上课之后一定是以那部贤妻园瓶做这个回香文的，所以呢这个曾经的这个上师如意宝也是这样宣讲，他说自己驻留在世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每天能够奉送一遍部贤妻园瓶，这样的功德不可思议。那么我们呢这次有机会学习，他呢又属于是在净土五经的被列为净土五经的范围，为什么会列为这个净土五经？原因的话，就是他最后的那个整个这个十大愿王，最终的这个结尾和归导是自他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它是这样的一个归导，所以呢就也被呢称之为是净土当中的一部经，净土中的一部经的殊胜。原因是这样，所以呢就把它安排在净土的课程里面。那这次按照呢仁波切的这个教授的方式，我们呢也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学习一遍。那首先还是要提到，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个程序来讲，讲到了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出处，并且呢就是说到这个，我们说这个普贤行愿品其实也可以叫做小华严经，它呢并不是佛所说的，而是呢普贤菩萨呢为善财童子选说的，所以就属于是佛加持所成的佛经，就是依靠佛力的加持。虽然这个呢是从菩萨的口中所说，但实际上呢与佛语呢无二无别。那么让仁波切在讲记中也稍微呢提及一些善财童子的话，古印度的富城人，并且这个因为这个福报相当大，一出生之后呢家里面充满资财，以此因缘的话取名为善财。后来呢他与这个五百童子去参礼文殊菩萨，依靠呢善知识的教授发起了无上菩提心，所以呢文殊菩萨的话是善财童子，最初呢这个善知识呢是这个源于文殊菩萨的话发起殊胜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善知识。后来呢我们说发了心之后还有他的行嘛，一个是愿一个是行，后面呢这个善财童子又问菩萨说如何去行持六度万行，那么文殊菩萨呢就告诉他要去参访三知识，就出现了常常讲到的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那么参访到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之后，文殊菩萨呢又显现神变，被呢善财童子摩顶加持，让他们获得了这个无量的功德，并且屈入到普贤菩萨的坛城。这个坛城的意思的话，实际上就是屈入到这样的一种那个佛菩萨的这种境界当中，佛菩萨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当中，是在这样的境界里面的话，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的善知识呢都呈现在善财童子面前，就出现这种像华严不可思议的这样一般的境界。然后最后呢善财童子见到普贤菩萨，菩萨呢以长行文的方式给他宣讲了这个十大愿望，这个十大愿望待会我们在科判上面就能看得到并且呢就送了这个后面的寄送。所以其实呢我们在后面的每周学习的过程中，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普贤行愿品呢有一些寄送是非常非常的深的，它那个境界呢就像这个华严不可思议的诸佛菩萨的这种境界，所以要完全在凡夫人用一个分别心的一种意识去思考啊，然后去说是这个普贤行愿品描述的境界，我一定要在我的心相续当中去现前，是没有修炼之前的话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都属于呢是随学发愿。但是即便是随学发愿，功德也不可思议，功德非常不可思议，就好像我们平时呢学习中观般若。那中观的这个境界，我们从这个对境角度来抉择一切万法空性，这个好抉择，只要呢它的这个理证充分是可以成立得到的。 但是在你心相续面前能够现前一切万法空性，学生们一定上了境界。而这个就是说了知跟修正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这个普贤学缘品也是如此。只是呢说作为这一次有机会学一遍呢，大概的啊随顺呢这个普贤愿王的这个愿力去发愿，这是成我们成就菩提的最直接的因，而且呢也是集资进账最好的一种出生方便。但是如果要想说呢在相续当中能够现前化验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那这个严格来说的话是它这个是真正预定以后的一种境界。所以要想圆满去实现或者是现前啊这个十大愿望的这个愿力的话，最起码到一登地以上，要达到圆满的话只有到了佛地才能够真正圆满。那所以作为凡夫行人呢，就有一种信解心来去随顺发愿，就是我深信不疑，然后对他呢充满了一种信心，然后就说三世诸佛是如何发愿的啊，文殊普贤菩萨是如何发愿的啊，我亦如是发愿。那么我们说种下这样的一个因，那未来呢必定得到如此的一个果啊，是这样。就是等到未来我们的这个修行呢越来越成熟啊，等到这个机缘到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愿文的内容那就是属于在自相续当中直接现前的一种境界，而不只是局限在一个分别心了知的层面了。那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修行才能够达到的。那么这些在最前面的这部分啊，也是讲了很多它的这个功德，那就是这一部愿文的这个功德，包括法如意宝87年去五台山也是用这个发愿，90年去印度点金刚座也是用这个发愿。那我们学院的话，大大小小的课程，还有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些法会，不管是什么样的啊这个佛事活动的话，都是一定会念这个普贤学缘品来做回向，是这样。那么这个基本上呢，学院的这些成员呢，都是以这个普贤学缘品作为自己主要的一个功德回向的这么一个发愿文啊，这一点。然后到了哪一个神山去朝圣啊，去转绕啊，等等的话，都会用这个普贤学缘品来做回向，已经成为一种功课的方式，在终生手持，甚至发愿自己生生世世能够手持，所以它的功德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那尤其作为学净土的，因为它其实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很殊胜的发愿文，所以我们如果要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每天呢念一遍普贤学缘品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那我们就简单的再看一下啊，整个全经的话，它分为第一首义，第二是经义，第三呢是末义。那么首义当中呢又分了两点啊，第一个呢是讲到的经题，第二呢是讲到义者啊。我们在学习任何一部经或者论的时候，首先要知道它的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它的名称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方面，必定呢要了知义者啊，义者的功德，才能够呢对这部经的话升起一个不可思议的信心。那么说到这个经题的话，《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那么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话，实际上是经名，这也是呢佛陀刚成道的时候所宣说的一部了义的经典。上士仁波切呢在这里啊没有这个很详细的解释那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没有很详细的解释，但是呢在我们其他的一些经论当中这个《大方广佛》的话，实际上是有它的那个意思在，就是华严经的全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那它的这个含义的话，大字啊，实际上就讲到了周遍于法界啊，普遍周遍啊，这样的这个这样的西方方面的这个这样的含义。然后的方的话，也是提到了这个圆满一切的啊，圆满一切方所。圆满一切方所，它每次的像这个经文当中的这些名称啊，它都有很多层的那个解释，都有很多层的这个解释，有些呢就是在不同的那个注释当中，也有呢说是这个方的话是从那个法来得名啊，以法来得名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到这个心性的本体上本来具足。 具足了恒河沙数的自性功德，并且呢它永不漏失的角度呢称之为方，就是由方方面面呢有一些这个含义在当中。那么这个广字的话，它就是包含一切的这个就是以广博为义包含一切的这种含义。那这个从这些角度上来说的话，那么就能够体现出所谓的这个华严经，它实际上呢里面周遍描述了三世诸佛不可思议的这种真正的佛的境界佛的这种实相的境界，所以属于呢是一部非常了义的经典属于是一部非常了义的经典。那么后面的话是说到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这个意思呢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主要是呢这个佛的境界，究竟来讲呢会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二障，达到一个究竟的一种相。那么这个趋入到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意思说依靠这个普贤行愿品，最终就可以趋入到究竟实相义的佛的境界当中断除了所有的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的不可思议的佛的境界中。那么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普贤有两种解释，一种的话当然就是说这个属于八大菩萨当中的愿力第一的这个普贤菩萨，另外一种的话并不是指的普贤菩萨，而是说普呢是有普遍的意思，贤呢是具有善妙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他最初还是中间还是最后，都是呢普遍善妙极为善妙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行愿的话主要是行就指的菩萨的行为，愿呢是指的菩萨的发愿，那对于呢行持菩萨道的人来讲，行和愿这二者呢是不可分开的，就这样的一个殊胜的经典。那么对这个行愿的道理上师摩切用一个很通俗的一种这个讲法呢让大家特别好理解。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愿心就侧重的是从发愿来讲，那么这个行心的话实际上是实际的行持的角度来讲，所以愿心呢就一般情况下就讲到了发这个世俗菩提心或者圣意菩提心。那行心的话主要是从这个六度万行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个六度万行的这个角度上来进行描述。那我们说这一菩萨道在行持菩萨道的一个修行人来讲，行愿不能分，如果说你只有愿没有行，那你这个行为是很难长久的，因为没有愿力摄持，做过一次之后就会结束，就不一定会持续下去，就是在三个无量劫甚至于呢很漫长的时间当中一直呢去完成或者实现或者是去承诺自己呢要生生世世度众的这种宏愿，这个就很难去支撑它，很难去支撑它。并且呢我们说没有一种这个愿心摄持，那你这些这个看似呢度化众生的行为的话，其实也只能称之为是叫做六种善行你在布施也好持戒也好安忍也好，这些呢实际上可以算是六种善行，不能算得上是六波罗蜜多，也是这样。那反过来讲呢，如果是只有愿而没有行的话，那么就会愿呢就会变成空愿意思就是说你光发愿你从来不去做，除了发愿之外从来不去行持，那就是空愿了天天发愿是在三宝面前起誓说我呢生生世世度化众生我呢这个为了利一切众生而成佛这个众生没有度尽的话，那我一直在轮回当中去救度有情，你天天这个去承诺的很好，但是呢在行为上面从来没有任何的度众的行持，他这个愿就会变成一种空愿，这个过失也很大，就有这个一个方面的话欺骗这个所有三宝的过失，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欺骗所有众生。因为这个众生就我们用一个世间很通俗的语言我呢跟你认识，我承诺了，我说我给你1000块钱好承诺了给1000块钱，回头的话你光说我给你，然后呢你从来都没有给，一直没有动作，这个钱呢一直没有动作给到对方手上，光是呢口头上去承诺一次又一次，这样的话对方就会觉得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那同样我们在所有的众生面前这样做承诺，而呢你却只是有一个发愿从来没有行持的话，那么愿望也不能实现的角度叫做空愿。啊，另外一个角度呢，既欺骗了三宝，因为三宝的话是作为你的见证者，那么众生呢是作为你发愿的对镜，啊，那又欺骗了三宝，又欺骗了众生，这个是很不合理的。所以呢，说起来，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呢，发愿和行为要结合，有愿则一定有行，有行的话则一定要以愿力去摄持，二者缺一不可，这样才能够呢使得自己的大乘的道啊逐渐呢走得稳固而不退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简单的解释了一下经题，那下面的话再来看一下译者啊，唐继宾国三藏般若奋照译，这意思呢就是说这部经典的话实际上是属于继宾国啊精通三藏的法师，名字叫做般若的这样的一位三藏法师啊，是奋呢唐德宗之诏而翻译的，那就是这是呢这个从这一句话的话可以体现出译者的话他实际上是北印度人啊，那么从小呢秉性佛法，然后这个他那个公案的话一会儿再说啊，然后呢就是说他是奋的是谁的这个命令啊去做的这个翻译呢，实际上就是唐德宗啊，唐德宗啊依靠呢他的这个旨意而呢翻译了这个四十华严啊，翻译四十华严后面的话就有这个普贤行愿品。那作为这个般若法师实际上是北印度人，最开始呢从小对佛法出有信心，七岁呢就涉俗出家在出家以后呢先是学习了小乘的经论，后来又在那罗坦寺陀寺呢学习了这个大乘的中观和唯识，后面的话又这个占领了各大圣地以及呢八大佛塔最后在南印度的话又受学了这个密法，然后由于呢这个非常仰慕文殊菩萨，就发心呢去朝礼汉地五台山，因为汉地的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是真正文殊菩萨的道场，所以说到了五台山的话加持力还是很大的，他这个每一个去五台山的人不管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一定是有因缘见到菩萨的有因缘见到菩萨，所以呢就是他这个辗转反侧从印度呢一直呢这个去往到这个汉地，那就说的东土但是后面的话因为这个这个意识他自己的功德在那里，所以呢很受到皇帝的这个推崇，也特别的敬佩他，而呢在这个唐德宗的支持之下翻译出了这个四十华严呐还有大乘美趣六波罗蜜多经等等这样的一些经典，那么最后呢是在中国实现圆寂。整个这个课程上是讲的也是比较详细的，就是说在通过三年的时间翻译出的这个四十华严，当时这个皇帝唐德宗对他呢非常的恭敬，每天都会呢跑到一场去一次皇帝应该是很忙的，还是每天都会去一次，有的时候呢某一天确实有事呢去不了，就必定会派人呢去想一时解释自己今天为什么来不了这个态度上面来讲充分体现出了对意识乃至于佛法的那个恭敬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末法时期呢学佛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对佛法的这个恭敬心的话还是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清净，发自内心的自然的这个恭敬是有一点缺失，那么有一些的话在外向上面看起来对佛法很恭敬，但他的这个表示的方法呢又不是特别得当，反而呢源于自己的一些外在的表现而让别人呢对佛法有一种误解就是这个也就是说做人的话不太圆融了做人不圆融，不知道呢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一个分寸比较合适所导致的一些后果今天呢虽然这些今天呢就先不讲，以后呢我们在这三年多的辅导当中逐渐涉及到的话那么逐渐的跟大家去交流一个方面其实末法时期众生缺乏呢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对佛法的那种诚信，如果你真的具有对佛法这种诚信的话其实是离解脱是很近的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对佛法的这个诚信呢，总是喜欢就是他的那个外在的那个表现呢，又不合适就是不知道看场合，不知道看环境不知道呢在哪个环境或者哪个场合呢，用一个把握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比较中道的分寸，这些方面的话，对我们目前末法时期的很多的这个学佛者来讲，可能都会有一点陌生，也可能是因为自己也不知道哪怎么个做法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呢就会导致于周围的人呢对佛法反而有很多的这种误解不理解，然后觉得呢我们特别的迷信，那就会有种种这种现象。所以像这些问题还是等到以后方便的时候，现在呢再讲这么不可思议的一部佛经老是讲故事呢是不合理的，那我们以后有机会看到相应的内容的时候呢，跟大家多去交流一点。终归因为你们这一届呢算是新班，应该大部分的道友呢都是初学佛没多久，那我给你们先提醒一下，你们在刚开始学佛之际不要那么着急的在外在的形象上面，在外在的行为上面就变得不像一个这个好像是那个世间人一样就是跟人家都不相同就觉得像一个不是出家的出家人一样。这一点的话，其实如果单单从个人的行为来讲的话没有什么过失，但是呢从一个你的这个身份就是代表的是一个佛教的形象代表的是一个佛教团体的一份子，人多了人人都是那种表现的话，就比较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表现呢，就会让别人对佛法产生一种误解，让人家就会觉得学佛不好，学佛会有很多的问题或者说很多的这种异类出现，这一点的话对佛教真的是没有好处的。所以大家学佛呢一定要把眼界呢放得远一点，个人的行为，你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不表现出来，它影响不了你的心，你心里的那份恭敬心是谁都夺不走的，心里的这一份信心是谁都拿不走的，但是外在上面的话还是要怎么说呢，正常一点，随顺，随顺很重要随顺很重要，更何况的话大家都是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在学习佛法，又不是呢待在这个已经呢剃出须发的一个光头的和尚，所以在平时的言行上面的话要尽量的跟大众一样跟周围的以前的话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呢变得更加的这个更加的这个性格上面更加的温和更加平和调柔一些，别这样的话做出很多那种就是跟这个一般世人不太一样的这个型呢，稍微比较笼统急行，不着急，学佛是急不来的因为你们这一届呢，尤其我这次呢跟着15届呢一直要讲3年多大家初学佛的话不要在刚开始还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然后呢一看呢这个一旦学佛了以后就很多地方就格格不入其实那个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对佛尤其是对整体的这个佛教来讲麻烦的，佛教会因为这些因素或者因为呢我自己的言行没有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而过大人所，甚至于有些人就会因为一些佛教徒的这个行为呢不善巧而呢产生的这种邪见然后有些呢公开的去抨击他，也不完全是全部是无因诽谤虽然这个诽谤这个词儿是用得上的，因为他对佛法的这种藐视或者这样的一种之见是不对的，因为佛法本身是最清净的，但是这种无因诽谤，这个无因的话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是有因的，为什么呢，就是主要有一些有一个最大的助缘是因为佛教徒自己本身做事情不合适，行为上面的话不随众不随顺，就让人家特别的不理解，所以才会对佛法有各种各样的猜疑各种各样的负面的说法，这个我们自己要反思的，我们自己应该要心觉心里头要有一种惭愧心，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行为特别的合适，纵容在 在基本的佛教的慈悲的理念当中又有智慧，又能够随顺众生，让人家觉得这个人学佛之后非常的得体，而且呢在精神层面上呢他肯定的这个就是这个精神的这种质量很高嘛，那在精神层面上呢又特别的占优势的话，很多人会被吸引进来，而不是因为遇到一个佛教徒呢就被吓着了，然后就再不愿意接触，根本不会出现这么多的一些负面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今天这里将讲呢，你们自己本身也是初学，其实在很多趋势上面还没有来得及学很多的佛理啊，不知道该怎么趋势，但是把握一个最牢靠的原则，就是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是这个正常的人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显得呢总是跟周围的呢全部都格格不入啊，全部都不相同啊。这种情况下，当你感觉到人家觉得你很奇怪啊，觉得你无法让人理解，不能接受的时候，你就要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稍微做一个调整，你心里面的信念，你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对三宝的这种投靠是谁都动不了的。外向上面的话，源于这个护念众生的心啊，护念众生的那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善根，那么也应该要随顺他们，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那这一点的话，稍微还是跟大家提一下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必要。源于什么原因呢？其实看到这个当初这个唐德宗啊，对这位医师的那种恭敬，有时候我是觉得呢，一个方面我觉得特别赞叹啊，古人的那个心啊很清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真的叫做一个巴掌拍不响，那就体现出医师的德行很深厚。你自己没有德行的话，你天天光装在那里，你是没有办法让别人真正对你升起这样的一个恭敬心啊。作为一个皇帝，每天都去一场一次，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意识自己的那个德行，不像我们所讲的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啊，我就拼命的这个念咒啊，我就拼命的看书啊，我天天闷在家里休假行啊，我德行就上去了。这个德行它的范围非常的广哦，不是说只是用一个分别心了解一些经教的意义，然后这个记一些背一些，然后这个多磕头啊，多这个金刚洒脱心咒多念到多少多少就解决问题了，没有那么简单哦。一个人的德行深厚，必定会体现出他在方方面面的话，他那个德很厚的话，他的这个人规上面啊，他做事的分寸上面一定是非常圆满的啊，就让别人接触的时候就很愿意亲近，就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德高望重的这么一种量，更何况呢是一些出世间的那种功德，所以它是非常圆满的一种相。而我们现在呢，末法时期学佛本身啊，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年代的，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他因为跟以前的一个传统文化断层的缘故呢，本来在这个人规上就缺，然后呢又学习的这个佛法很高境界的一些出离心、菩提心，甚至于像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普贤学缘品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涉及到了一些华严不可思议的佛的那种自现的境界。那这样的一种境界的话，这个自己去接触呢，从本性的法性的角度来讲，功德不可思议，但是的话是整个在修道过程当中，这个过程的话是不是能够走得很合适，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佛教徒有很多缺失的，做人都不圆满，如何成佛这个跟别人打交道的话都不知道该怎么打，然后呢做事情的时候不知道呢哪些话该说不该说。当然有时候呢我这个角度跟你们讲，我自己不一定做得很圆满，但最起码让别人感觉到你是一个很正常的人，这些方面的话一无所知闷闷登登的就进来以后学的时候呢又学了一个四不像，然后自己呢这个还不是很合适的这个时候呢，就莫名其妙的就这个丢了那个这个扔掉了，那个也不要了，然后都丢掉之后呢，让人家觉得这个人说在家不像在家，说出家不像出家。像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呢你们作为在家居士啊，一定要考虑好，外在的行为呢，首先一个前提的基础，你要保证你能随众， 而一定要随顺旁边的周围的环境，家庭的环境，工作的环境，你生活的社会的等等的方面的这些环境，你要做一个最起码的话是一个正常的人啊，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一个人呐、啊，这是人类啊，不是那个就是无情法哦。这个方面的话还是要保证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谈学佛，哎、啊，再谈学佛，而我们心里面的那种改变，不需要跟别人完全表露出来啊，不需要跟别人啊完全的就是一定要显现出来你的这个处理呀、啊，一定要显现你的厌世啊，一定要在外向上，其实呢很疑惑自己心里面是不是真正的有厌世和处理的这个厌相，又没有把握。但是在外在上面的话，人家就觉得你真的像一个在就是一个属于在山洞里面修行的那么一个啊与世隔绝的这么一个人的话，这个从在家居士的身份来讲是不合适的啊，不合适的。当然你们在座的道友里面，如果以后啊有一些道友呢自身的因缘啊，确实这个出家的因缘成熟了，那我很随喜啊，这我很随喜。但是毕竟大部分的道友都是以在家的身份啊在学佛，那么就应该要符合一个在家居士的一个什么，要合适。很多佛法的弘扬，佛法的形象，主要要通过你们的这种言行举止，才能够让别人有一定的接纳和认知啊。那如果我们的言行都不注意，光是呢头上扣一个帽子啊，我厌离世间啊，我在天天发菩提心，我这个觉得众生特别可怜，他们很愚痴，然后我每天都在对他们生悲心，你光用这么一些法理来掩盖自己的一些缺失的人规及行为的话，是不能够成就的，是没有机会的，没有机会的。所以呢啊，在这点学习净土啊，借着这个借着这样的一些因缘啊，有些地方呢啊，多跟大家唠叨两句啊，希望大家的话做事情一定要把握好分寸，说话做事呢都要合适才可以啊，才可以。这个也是对自己负责啊，对你的家人负责啊，对你的朋友负责，乃至于对佛法负责，这是应该要做的啊。这前面呢就提这些。那我们后面的话再来看一下整个那个普贤行愿品的话，它的这个核心啊，主要讲到的十大愿王，对吧？那讲到这个十大愿王呢，这个十大愿王你们最好能记下来，我们在汉地的早晚课就有这一段，对不对啊？跪在那里双手合十呢，非常恭敬的啊，就是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啊，那一段的话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庄重啊，殷重的在随顺这个意义呢，在啊这个随顺发愿，发这个十大愿嘛。我作为一个佛子，不管是出家还是在家，我作为一个佛子啊，随顺佛陀的这样一种发愿，随时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这个发愿啊，这段是很殊胜的啊。那么第一个啊，说一者呢礼敬诸佛，二者赞叹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啊。光是这样每天能够念一遍的话，都觉得汗毛直竖啊，功德非常广大。五者呢是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就讲到这十大愿了，我们后面呢在这个诵词的部分啊，就是逐渐逐渐的会涉到的涉及的功德非常大。那我们再看一下，说到这个里面的话，很多道理是我们应该会能够深深去体会到的，到时候我们到后面每一课的时候呢慢慢讲啊。希望大家呢这个普贤学缘品还是要花一点心思啊，好好去学，主要是别的要求都没有，就是你真正的懂得了他那个他这个愿力的这些一些正见的那个道理之后，每次在念诵的时候自己心里面这个就是随顺去发愿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普贤学缘品很多都是大部分的佛友都是每天都会念一遍啊，然后终生去手持的嘛。那我们在念的时候以无忌的心态去念，毕竟是可惜了一些啊。懂得这个里面的意义呢，虽然没有真正的像佛菩萨这样的境界能够屈入到他的那个实相当中，但是呢随顺去发愿的话，功德是非常广大的，是这样，很快的那个往生净土的资粮就可以得到圆满，这个意思。那实际上是在这里说这个十大愿王的话，如果是把它 再这个分散的去讲，就是我们说一个是收摄，一个是呢这个就是把它这个在细节的在之分的每一个细节上再分开的这样去广述的时候呢，可以就包含了所有一切佛菩萨的十万大愿。那么如果把它归摄在最后一点的话，就是一句话，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其实就是这么一句话。所以上师这种带窍诀的讲法，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普贤行愿品最核心的是什么？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那普贤行愿品的这个直接来说呢，是十大愿望为主，就作为它的一个核心。那这十大愿望的话，实际上是已经可以把所有诸佛菩萨的十万大愿都包括在其中了，非常非常殊胜。那难也难怪呢，就被称之为叫小华严嘛，那是非常殊胜的。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它经义当中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是前行七支供，七支供的内容很殊胜哦。我们从下一堂课开始呢，真正的就是实际涉到了涉及到那个七支供。去设计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大家呢就这个再念到那些相应的颂词的话，心里面就要稍微有一个作意，那念一遍的话真的这一天都不空好了。你每天什么也不干就算是呢天天这个工作也忙，家庭呢也忙毕竟呢生活压力比较大。像学净土的话，这个老菩萨呢有一部分就比较自在一点了，终于这个退休了哈，时间多一点。那有一部分还正是处在中年的这个阶段，那正是呢担子最重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这个生活是负担最重的这个阶段的话，实在是太忙了，每天能够把这个普贤学愿品哇它其实念下来的话，最多也就是六七分钟的时间了。自己呢看着这一句一句，心里面稍微的作意作意一下它的这个意义，然后你们学一课之后给你们再提一点。其实学一课以后呢，比如说今天我们会讲四个颂词，那么这四个颂词呢，你就稍微的在你的课诵集那个地方整整齐齐的用笔呢标注一下，这个是略说，这个地方是顶立支，然后呢把它这个字面的意思呢稍微标注一下，然后里面最主要的地方呢这个自己写上一两个字写上呢这个一句话作为一个提醒那么以后念的时候呢一看马上就能够关得起来，马上就能够随文入观的方式就能够随顺它大概的含义去发愿，那这样一遍念下去功德是很大的，那总比这个有口无心的去念要好很多，反正这个六七分钟总是要花在里面的，而那样去念的话就特别有效果。你们自己呢可以平时在自己常念的那个课诵集的普贤学愿品当中啊，做一些这样小小的那个工工整整的做好小小的笔记做一点是很有必要的。然后我们说这个整体这个经义的话就分了一个三个科判，第一个是前行的是七支供，第二个的话就是正行的广大发愿，第三个呢是以后行以宣说他的功德，就是这一部经的功德而做结尾思路非常清晰。那我们说这个前行七支供的话，像一般我们学院这边在任何一种公修包括上课之前都是呢先把七支供念了，念完了以后呢就念开经记文殊礼赞开经记就开始讲课，讲完课以后回向的时候就开始念后面的那个正行广大发愿以及宣说功德而结尾的这一部分，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七支供包括哪七支呢？主要是顶礼支、供养支、忏悔支、随喜支、请转法轮支、请佛注释支，还有这个回向支。回向支这七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一定要修这个七支供呢？是因为一个从这个本经的角度来讲，我如果要想真正发起这个普贤行愿，我必须要有福报才行。修行人如果自己最终真正的要想趋入到华严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佛菩萨的境界，必须要有大福报，深厚的福报，要有这个集资进账的这种这个因缘，你才能够趋入的进去。说的了义一点的话，我们每个人相续中都有佛法光明，或者说都有如来藏光明。那有这个佛性光明，刚才说的不合理，不是佛法光明，应该是佛性光明。那么我们每个人的相续当中都有如来藏光明，就像呢是一个如意宝珠一样，它在我们是处在轮回中的众生的阶位也从来没有减少过。 我们成佛的阶位也从来没有增加过。那为什么会有佛和众生的区别呢？就是这个如意宝珠上面有障垢和没有障垢的区别。那么这个如意宝珠上面覆满了这个障垢，把它的所有的这种光全部遮障了，体现不出如意宝的那种赐予一切所欲的作用的时候呢，就是凡夫位。那么当这个如意宝珠呢，这个障垢被一层一层遣除了，它的整个的这个宝珠的这个光芒和赐予一切众生的那个所欲的作用体现出来的时候，就是佛位。那么从不管是它是被障垢遮着的时候，还是没有被障垢遮着的这个状态，从宝珠自己的本身来讲，始终如如不动的安住在那里，这个就叫佛性。每个众生都有，不管是在哪个阶位，乃至于现在无间地狱的最可怜的这个业障最深重的这样的地狱众生，他相续中的这个佛性也从来没有减少过一分啊。从这个角度上要知道，那所以为什么给你们在讲七支供提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七支供的作用就叫做集资进账。其实它积累的资粮并不是新生的资粮，它忏悔的那个罪障不是它本性上面有罪障，而是它暂时的课程。如果就像我们说，现在你就用一个布啊，或者用各种方法不停的在擦宝珠，你的宝珠就能用起来了，这多好啊。我们现在在轮回当中无始劫以来流转这么久，那如果是我这个心性上面的障垢遣除了，我就成佛了呀，这就一劳永逸了。换句话来讲，用咱们世俗的比较通俗的语言讲，我再不会有痛苦了，我再不会有烦恼了，我再不会有世间当中这么多的这种这个不自主啊，不自由，所求也不能得啊，这个世间上十有八九的十件事情的话，十有八九都是不如意的事，绝对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能够任运自成的度化有情，只要跟你有缘的，你能够很轻易的度化他，让他也远离啊一切轮回的痛苦。这个是我们每个修行人特别向往的一个结果。那么擦就擦在哪里呢？佛性都有，佛也是这个佛性，我也是这个佛性，为什么我现在的话就这么不自在？佛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这个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如是如是的功德呢？就差了集资和进账在这一点。所以七支供的重要性会体现在这里，是借用七支供的方便来积累资粮，其实是积累的是它本具的资粮，就是你在这个集资的话，就是让它佛性本身的那个力量在逐渐的往外显露的一个过程。清净罪障的话，它也不是本性有罪障，而是它只是一些暂时的障垢。你这个障垢一旦遣除了，那你的这个佛性就自然就流露出来，你的功德就会起现，这个是最了义的，就属于是大乘了义的见解。要在这样的设置之下去修七支供的话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就会从这个角度就能体现出七支供的重要性。了知了七支供的这个重要性的话，那么这个也是很多经教当中啊，在修法之前都要做七支供。为什么呢？因为这七条它是属于归摄性的这个方式，安立的这七条的话就能够圆满的形成集资和进账的这种力量，所以呢就叫做七支供。它有时候呢，你像我们在前行当中在前行的那个大圆满前行原文的这个仪轨里面的话，是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修七支供，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心得到清净，并且呢这个福报相对圆满的时候，就能够跟上师好相应。其实现在换句话来讲，我们修这个净土法门也是这个道理啊。为什么有些人念了一辈子佛临终就往生了，而有些人念了一辈子佛临终不往生呢？就是跟阿弥陀佛没相应。没相应的话，当然这个信心是他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还一个原因的话，业障太重也会起到这个遮障的作用，你感受不到佛力加持，你跟佛呢就是中间隔着厚厚的这种障碍就被挡在那里嘛，中间阻隔在那里的话，那临终的时候往生的机会就这个因缘就不显现，是这样的一些缘故。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七支供的这个作用，它会在这方面起到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助缘。那我们所有想要往生净土的话，平时比如说在念到这些内容，你就修这个七支供观想这个七支供，如理做观，按照这个文字宋词的意思去这样去思维的话，那发愿，心里发愿，愿自他一切众生，不要把他忘了啊，光是自己是不行的，自他一切众生这个都能够呢
这个迁出相续中的障碍圆满自量，而呢在临命终时所有往生的顺缘全部具足，而呢直接往生极乐世界，应该要这样去随顺的，应该要这样去发愿的。这是呢讲到的这个就是说七支供的作用。其实还有在你像比如说在心行修习当中呢，他的那个实修引导是在菩提心的那个章节前面要修七支供，那就说明什么呢？一个大乘修行人要想在自相续当中真正发起菩提心的话，需要几字经章。福报不够的人，菩提心也发不起来，会有这么个问题，想发但是呢实际上就很难升起来啊，生发了这个发心，但实际上的话他真正的那个心力没有，就是菩提心的这种状态，心很堪能嘛，心非常堪能，非常的广博，他这个荷担如来家也，并且所有众生的解脱他是信念在自己心里面的。那你这样的一颗心那就很堪忍了啊，这个众生的话你要负责他解脱的意思，这个就话就说起来是说比较大，那就说这个人的心量的话是非常非常广博，很坚韧，是有大愿的一个人。那有一个有大愿的这种人，真的能够不是光是口头上发发心，而是真的在心里面产生这样强烈的渴求，需要福报，需要大福报，你才会有这种宏愿。然后你遇到任何违缘，遇到这种非力邪行的众生啊，遇到这个度众过程当中种种的违缘和磨难的时候，你不退，这个是需要大福报去支撑的，所以他可以在菩提心的前面去修七支供。所以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啊，就举了几个例子啊，就是要说明七支供的重要性啊，修七支供的这种必要性和功德啊。我们想往生净土，一定要修七支供啊，修了七支供，集资金帐的作用起到了，往生就会很顺利，对吧？往生就会非常顺利，而且你带着你的这种菩提的愿力，自达一切众生。借着我现在的这种精进修行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了，这一念出去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是这样。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具体的，首先今天啊会涉及到的是这个顶礼支。那说到这个顶礼支的话啊，那么就说它有这个略说和广说，今天的话只能讲到这一支哈。那这个略说的部分说，所有十方世界中三十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与意，一切便利尽无余啊。首先要知道它字面的意思，所有的十方世界，这个十方的概念就是讲到四方，就是说东南西北四方，四隅就是说它这个东南西北的旁边的那四个角啊，东南方、西南方啊，西什么这个东北方啊，这个啊这个什么。还有一个东南方还是哪个地方，就是这个四个方和四个域啊，就整个的话就周遍了，再加上一个上和下啊，就像一个圆球一样，它实际上从方所的角度来讲，所有的方向所有的方所就可以归设在十方当中，它是从方向的这个角度来体现的。那么三世一切人师子，这个三世的话就讲到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这三世，所以它一个是从时间的角度啊，跨度三世，那么一切的这个法都可以含摄在，要不就是过去世，要不就是现在世，要不就是未来世呢。所以呢三时从时间概念上面它周遍一切，从方所的概念上面它周遍一切，那么整个法界当中的任何的法无非就是包括在这个时所设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当中，哪个都逃不出去。所以呢所谓的十方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这一句话的话，就已经把这个法界中的一切的一切的这个这个就包括在当中了。那么这包括在当中的是什么呢？人狮子就是佛陀。人狮子的话实际上是佛的一种名号之一，因为什么呢？佛陀在人当中呢是最超胜的，所以这个人狮子的狮呢，有的时候是用那个猛兽的那个兽王之兽，我们那个野兽之王狮子的那个狮，有时候是用那个字，这两个字是通的，就是说佛陀是在人当中最超胜的不管是从他的智悲力哪个方面来讲，没有人能够超过佛。同样的道理啊，比如说犹如像这个狮子是百兽当中最超胜最勇猛的，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哪个动物 其他的猛兽都没有办法超过狮子，所以呢就把这个佛陀比喻成是人中狮子。那人狮子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十方世界当中的，还有呢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所含摄的一切的佛陀，那一切的佛陀都包括在当中。那么我呢以清净的身与意就是我以极其清净的身与意三门一切遍礼。这个一切就指的是刚才前两句话的那一切人狮子，对这一切人狮子面前呢周遍顶礼，尽如于尽就是完全究竟的意思嘛，那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剩余，就我全部十方三世所设的一切诸佛，因为法界当中的一切诸佛的话就是包括在这一句话里面，也没有再有除此之外的了。那我呢也是以清净的身语对这个所有十方一切的这个佛陀圆满的佛陀来周遍顶礼，全部都能够礼到，没有一个剩余的。那这个发心的话就非常广大的，没有说呢有一些那个没有闻思过的老菩萨呢在学净土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我礼了阿弥陀佛，我学了净土之后我就不礼其他的佛了，那不顶礼不是说那个礼，就不顶礼其他的佛。为什么呢？因为我学的是阿弥陀佛的法我要忠诚。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世间的那个凡夫人一个分别心的概念，好像呢理了这个就不能理那个，否则的话好像自己像这个就是说不合理一样。其实不是这个概念，十方三世诸佛它的本性来讲的话就是一真法界，没有别别多个佛。其实呢在源于众生的这个所化根性来讲呢，它出现了有阿弥陀佛呀药师琉璃佛呢还有呢这个东方的这个不动佛呀，这个佛那个佛，它有很多的这种显现。但是实际上所有诸佛的本性就是一个以后呢你们到了明年下半年的时候开始学习那个藏传净土法的话，会涉及到乔美仁波切的那个注释里面我忘了是在哪一段讲的了，但是印象很深。它里面就讲到一个修净土的窍诀，就是当你在祈祷阿弥陀佛这一尊佛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这一尊佛实际上就是十方三世诸佛的代指，就是呢大恩根本上师的一个代指，它的本体就是三世诸佛的一个总集体形象，是阿弥陀佛的这种形象。要是没有这个知见的话是没有学好净土的，那就是你在道理上在知见上面是有缺失的等等这些内容我们以后在慢慢的这个三年的辅导当中会跟大家一点一点的交流，那倒是不着急。主要是呢我上堂课给你们提醒的，学净土的人初学的时候就要先把准一个要点是什么呢，在我只要是这个佛教的，不管是这个南传北传藏传，不管是哪个派系的我一并生恭敬心。为什么呢？因为往生最大的障碍不是在这个忤逆之罪和谤法和舌法吗？我现在道理是不懂的，但是我知道这些都是解脱道，既然都是解脱道，那我绝对是不能够对其他的法产生那种我学这个我不能学那个，我不能接触那个。我们有的时候对世间的一些什么这个电影杂志一些渲染贪嗔的东西呢，就好像都没有那么顾忌。然后对于佛教其他的宗派，我学净土的我不能涉及华严呢，我学净土的我不能涉及藏传的，这些的话这个绝对都是一些没有文思经教的缘故导致的那种愚痴之心。对世间的这些这个让自己散乱的这种世间小说影视剧你都没有怕，怎么会怕一个佛陀讲过的这个其他派系的，就属于是渐修行果，只不过呢他的这个渐修行跟净土的这个窍诀不一样的，但是也同样能够给我们凡夫人带来解脱道的这种殊胜的这些宗派的教义，怎么还去回避呢？这是不合理的，这个说不通这个道理。你想一想你就觉得这个不对劲，你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对劲。当然不是说在座的道友，就是跟你们去交流这些思想交流这些思想，大家呢学净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宽博的广博的心。虽然我们是讲究学净土呢要精专一门，但是呢对于这个就是宗派和宗派之间的这些一些很重要的知见，很重要的证件，因为百万河川的话最终是流入大海这一个海当中去的， 所有的派系的这个道呢，其实都是解脱道，它最终是流入到一个成佛的目的当中去，它都可以去到那个目的，就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是这样的道理。那何必说我自己选了一条路走，我就要把其他的路全部都要排斥掉，而其他的路接触都不能接触，听都不能听，解脱道有什么不能听的，对不对？你可以自己主修一个，其他的这些教派的这些见解涉及到了，听到了，带着一个恭敬心，双手合十去啊，这个带着欢喜心听闻了，那就是为辅嘛。你最后慢慢的会发现啊，所有的派系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它都是在那些关键的点上会有所涉及，才会最终获得解脱，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个是说的所有派系的究竟密意啊，圆融一位啊，这些道理啊，在经教里面文思呢，先跟你们初学的净土的时候呢，先把这个预防针打好，千万不要因为呢，有时候因为环境啊听到人家讲了你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文思啊，就是似是而非的一些话，然后呢在取舍上面有缺失，等到你以后学会了，等到以后这些道理慢慢学习的过程中懂了，又觉得后悔，哎呀当时的话没有搞清楚，所以好像在语言和行为上啊，或在心态上面就是有点排斥他宗的那个心态，这些的话都是不必要的嘛，也是走弯路，其实是不必要，来跟大家呢也是稍微的提及一下。那我们刚才啊，就是这段颂词啊，只是解释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啊，字面的意思为什么会涉及到那儿呢？现在讲净土。那么第一个啊，这个普贤学缘品的第一个颂词，就让我们顶礼三世诸佛，好像并不是以阿弥陀佛为主。其实这个的话，要知道究竟三世诸佛的本性与阿弥陀佛是无二无别的，就是一个法性。究竟的佛就是一真法性，就是一个法性。再没有两个和三个法性存在啊，那我们说在顶礼所有的这些三十一切诸佛，他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那自然的话会造成，因为我们每次在净土法门，他是啊做任何善根，最后是回向于菩提，那回向于这个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其实你的这个顶礼三世诸佛的这种殊胜的功德，最终都可以引导到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作用啊，它是很殊胜的哦。那这是集资进账最殊胜的方法，顶礼啊，尤其做学净土的话，就是一拜一念佛，这种修法也是很殊胜的，它是跟佛陀很容易相应的，心态上很容易相应。那么这个语言上的话专心致志念佛，那么身体上的话还有他的三门恭敬顶礼，是个特别好的修法。所以有一些如果是老菩萨们哈，家庭呢就是已经没有那么重的负担啊，这个工作的压力什么的啊，就时间比较空闲下来，可以自己安排自己在家里面有一些呢边礼佛边念佛的这种习惯，每天也不用多啊，以自己觉得适中为止啊，顶得舒服，顶得高兴，不是说特别疲倦，以这个为主啊，那么这样去呢，磕一个是一个，那个功德是非常大的啊，功德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不是说是硬性的要求了，只是呢，我们在讲法的时候啊，涉及到这一点讲这一点，你们总体上呢，只要能够按照教务处这边的一些教学安排去走啊，正常去走的话，这个修量之余喜欢其他的方式呢，怎么样去拜佛念佛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都是，这是比较随意的。那说到这个颂词啊，上师摩切在这里还是讲到，就是简单的讲到说啊，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礼，那么以身语意来礼诸佛，那什么叫做以身来顶礼？就比如说是磕这个，说到磕长头或者短头，这个都是一种顶礼的方式。广义的角度来讲的话，包括你问讯啊，包括你合掌，其实都属于是身顶礼的范围当中啊，就是见到阿弥陀佛也好，殊胜的善知识也好，问讯合掌这些呢，其实都属于是身顶礼，就等于是顶礼佛陀了。然后呢，语顶礼的话，就是以恭敬的心去念诵啊，祈祷文或者是赞颂文啊，赞颂阿弥陀佛的，祈祷阿弥陀佛的等等这样的这种文章。啊，或者我们总体来讲，就是祈祷这个三世诸佛的，啊，赞颂三世诸佛的这样的礼赞文。广义的角度啊，你平时说话的时候，比如说赞叹佛的功德啊，我说佛陀的话，他是最圆满的， 他的智悲力都是圆满，他具有如是如是如是什么功德，这个的话其实也都属于是欲顶礼的范围。那第三个呢，讲到这个意顶礼的话，就是属于作意和观想。一个呢，作意方面就是比如说去这个思维呢，佛陀在因地是如何去行持六度万行，他是为了让众生成佛，所以自己去苦行，对不对啊？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佛陀成佛之后又具有如是的功德，佛陀49年转法轮又是具有什么样的功德，就是你在这个方面去作意佛的功德，因位和果位的这些功德就属于是意顶礼的范围。还有包括的话，你在意上面的话，在心理上面去观想佛陀的这个庄严的身相啊，心里面产生一种欢喜心、恭敬心。还有的话，就像后面颂词里讲到，实际上主要是信解啊，深信佛陀功德绝不虚耗，深信的话，三世诸佛必定存在啊，必定呢是具有呢真实不虚的这样的这种功德的那个深信心，就属于意顶礼。属于意顶礼。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有些修行人就是怎么说呢，就外向上面的话身顶礼和语顶礼呢表现得特别好，但是内相续当中呢，其实这个因为我们的心识啊，一个呢是眼不能见，一个是耳不能闻，就不属于五根能够看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对境，所以心识当中是不是具有真信心很难呢，其实猜得出来，很难猜得出来。外向上面的话，生语的这个行为都好做，但是内心当中是不是产生了一个真实不退转诚信的这种信心的话，就不太好讲，也不太好讲。所以每个人啊，不要看别人啊，修习净土的养成一个好习惯，不要去看别人的过失，不要老去抓别人的毛病，反观自心最好了。好好的反观自己，我相续当中是不是产生真实不退的对佛的信心，我相续当中是不是真的相信佛存在。有些呢学了一辈子，后来觉得哎呀，到底佛是到底是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一种宗派的讲法呢，还是说这个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真的有这么个人到底是不是像佛经里面讲的有这样的功德呀，描述上面身体还能发这个一游行的光啊，说这世界上从来见不到这样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学一辈子佛最后对这个还起疑惑，那肯定是他这个学佛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缺失的地方，道理不懂啊，道理上不明白，所以呢也没有在一辈子当中呢，也就是一个表现上的念佛，这真正相续中的疑惑呢没有遣除掉，那到临命终时的时候，这个时候又升起这些怀疑的话，直接就遮障你往生了，是很遗憾的。所以我们现在啊，在座的道友有机会啊学习净土呢，不要这个就是说老想省事啊，就觉得好像学这个都觉得费劲，我就念个佛就行了，我每天只要保证念个几万遍就可以了吧啊，学佛看书太这个就是什么呢，文思和看书太累了，其实这种想法的话是不合理的啊，佛法这么深深广大的这些法义是我们未来要现前的啊，一些修正的境界，你怎么能有一种懒得去学的心呢？学净土也是不合理的，啊，这样去想。所以呢，在正常的就我们一般的这种正常课时的安排上面的话，尽量的能够好好的去学。既然学了，既然已经花了时间，好好的去装藏，以后的话，你的这些法义的是功不唐捐的啊，你自己努力过一分，必定会得到一分的收获，是绝对功不唐捐的。那时候说到。这个刚才呢是讲到了对佛的这种欢喜啊、恭敬啊、作意功德啊，呀至于呢身产生不退的身性啊，这些方面是属于意顶礼啊，属于意顶礼。这是总体上这个略说讲到的这个颂词。下面我们来看呢，在广说当中分了三个方面，就是身顶礼、与意顶礼和语顶礼。分别从这三种顶礼来进行宣讲。首先这个身顶礼呢是说普贤行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身浮现刹成身，一一遍礼刹成佛。那这个字面的意思啊，就是我依靠这个普贤行愿的这种威神力，因为刚才讲了普贤行愿品实际上它是这个华严不可思议的一种实相的境界。那么这种法性的这种力量，依靠他的威德力，依靠他的威神力呢，能够在自心面前呢普现一切如来能够普现一切的三世一切佛刹当中的所有的这个陈述的这些如来。 那么一身浮现差成身，就是一身本来我们每个人是一个身体，对吧？那我这一个身体的话又化现为成数差的这个身体，那就是如同也是呢，诶，这个如同恒河沙数微尘那般多的成数差的身体，每一个身体呢一一变离成差成佛啊，就是每一个身体成数的身体呢一一去变离成数的佛陀啊，成数的佛陀。这一句话的话其实就已经涉及到一些那个普贤不可思议的一些啊、哦、这个华严不可思议的境界。就在我们大家的概念里面啊，比如说我们人类的眼睛当中，空气当中能看到很多的微尘，这一个微尘里面怎么可能有无数的佛，还有无数微尘的佛？这种观法的话，就是一般来讲呢，就从这个一般的这个人的分别心角度来讲，就觉得不可思议啊，比如不可思议。但以前呢，有些道友可能知道。接触过，有些道友也没有，还没有学过啊。这个记得在前行里面就曾经讲过一段弥勒日巴尊者的那个公案，他当时为了度化他的弟子，应该是惹琼巴吧，就是当时那个弟子不是从印度啊、这个学了经教回来，还是比较优越嘛，他自己本来福报也大，在世间当中也是属于是贵族，然后呢学佛以后的话也一帆风顺嘛，就有一点傲慢。最后他就那个他的上师为了调化他，就那个有一次师徒两个在路上走，就下雨，下雨以后呢，他上师呢看到旁边地上的话就有一个那个牛角，就直接就钻到牛角里面。当时那个描述是什么呢？上师的身体没有变小，牛角也没有变大，但是弥勒日巴尊者就进了牛角里了。就是这句话的话，我们就觉得用分别心没法想，我限量见牛角不变大，上师身体不变小，我怎么进去啊？你就已经没法想了。但是当时热琼巴所见到的那种像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上师跟他唱道歌，然后招呼他你也进来，然后当然热琼巴进不来嘛。那个这个文思金教的三藏法师跟修正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就直接就是依靠这种力量就打破弟子的那个傲慢心啊。那当然这个我们这个公案不多讲，主要是跟你们说的那一句，上师身体不小，牛角也不变大，然后上师在牛角里面唱道歌，非常的自在。这种华严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其实在显宗的不举藏地的例子，在显宗的那个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里面也有这个描述。就是当时不是这个维摩诘尊者生病啊，显现上面视线上生病，然后佛陀呢就让自己的弟子中呢去看尊者。其实维摩诘尊者是个在家人哦，是个在家人。佛陀呢就说啊，维摩诘呢病了，你们去看看他啊。然后呢这个弟子都不敢去啊，每个弟子呢说自己不敢去，就讲了一段小故事，很有意思。到最后的话，终于文殊菩萨说我去啊，文殊菩萨去了。去了以后呢，大家也都知道，其实那是一个缘起嘛，就全部跟在后面去了。就他跟这个维摩诘尊者呢，实际上显现是一个在家居士的身份，跟文殊菩萨两个人就对话。看起来呢是说文殊菩萨去看病，看望他，去看他看病号了。但是两个人交流的这个话呢，全部是安住在实相的那个角度。但是很多人跟着去的话，就到了维摩诘尊者的家里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进去了，而且所有的人安住在那里都特别宽敞，一点都不挤，不是说啊这个屋子里进的人多了，挤得跟粽子一样，一点都没有，每个人都能够进得去，房子也没有变大，人没有缩小。就是这种，他直接就让对方这个所有的那个有缘的这些眷属们限量感受到了大乘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一些境界。这个宋词里面的话，这种讲法，尤其是呢一乘中有乘数差的啊一一变离差成佛的这种境界的话，我们用凡夫的分别心就已经很难理解了，然后限量看不到，比量感受不到，分别心想象不到，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感觉？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实相，超离了分别心思索的这样的一个实相，所以只能是在字面上面呢，总相的方式稍微了解，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说这个，普贤行愿威神力，普贤一切如来前上圣波切，在这里的话是有这个两种解释方法啊。一个呢是按照龙梦菩萨以及世亲论师的解释说，依靠普贤行愿的威神力呢，在我面前显现无量如来嘛。 另一种呢是其他一些定式的这个解释，是说啊，所谓这个普贤呢，实际上也是啊一切这个善妙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就是说以一切善妙行愿的威神力啊，所有善妙行愿的威神力，在我面前显现无量如来。那我们呢，仁波切的话，这次主要是按照龙树菩萨和世亲论师的观点来解释的，大家呢都可以做个参考啊，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那就是说，佛经当中，这个字面的这个含义呢，刚刚跟大家解释了。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平时观想的时候，其实相似相似的是可以观想到这里。你就是分别心的总相里面想一下，比如说我现在的话在顶礼佛陀，对吧？或者呢，我正在修加行，五加行里面不是有十万个顶礼吗？那我在磕头的时候，我就一边想，我的身体不是一个身体，而是呢微尘数的无量无边的身体。我所顶礼的这个对境也不仅仅就是那么我那个佛台上面的挂的这个唐卡呀，或者皈依镜啊，或者我摆的那几尊佛像，或者就是我们净土里面说我就摆的一尊这个阿弥陀佛像，不是这一尊佛，而是十方三世恒河沙数微尘数的诸佛。我的微尘数的身体，在我每一次顶礼的时候，都在顶礼微尘数的诸佛，一并在顶礼。这种总相啊，就是你要观得很清楚，肯定是有困难的。它一般是要需要有一些修力的这个功夫，才能够观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平时这样去想一想，就比我们说啊，我就是一个人啊，我就顶礼一尊佛，比这种想法的话就要广博很多。那么自然它的功德就不一样。而且如果你顶的过程中以大乘的菩提心去摄持，为利一切众生而顶啊，最终的话回向的时候，自他一切众生啊，遣出这个集资进账，圆满的在寄生当中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这样去啊去观想的话，那我一个人领的话，实际上是代替一切众生去领啊，所有的众生都会具有我顶礼的这个功德，那么所有的众生都会随顺我的这个发愿，临终的时候顺利往生极乐世界。你这样去做一个顶礼，功德不可思议啊，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上师在这边就啊借用这个，一个是《增压含经》里面讲到的礼佛的五种功德，第一个呢就获得端正，第二呢获得相好啊，获得好身了啊，第三呢是获得这个多财饶宝，意思就是这个福报特别大。而这个财富呢，这个非常圆满。第四个呢，就会生于长者家。这个长者家在古印度的话，意思就是属于这个种姓很高贵尊贵的这种家庭，是这样。第五个的话，这个身坏命中呢，可以生善处天上。其实这个《增益阿含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五种功德，还都是偏向于这个人天福报的啊，这样的一些功德。如果说我们自己在顶礼，像刚才那种，这个就是刚才按照这个宋词本身的那个意义译文去啊，做官去礼呀、啊，去讲礼，加上前面的话会有一个菩提心的这种三殊正觉摄持的话，绝对不是只是这种功德，他获得的功德一定是跟解脱挂钩的。那么附带着人天福报，他也受用非常圆满。他的人天福报自然会很圆满，并且他这些功德主要的导向全部是跟解脱挂钩，自他一切众生的解脱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就不一样了哦，这功德就不一样了。所以大乘法的这种窍诀一旦摄持以后的话，绝对不是一个简单我就磕一个头啊能够形容得了。你像就简单磕一个头，在毗奈野经里面就说嘛，你对佛陀做一次顶礼，你就可以获得从自己身体下方乃至到金刚大地之间所有微尘数的那个转轮王的果位，这个功德就已经不可思议了。我们这算是人了，就只有一米多长，我这一个头磕下去，我能覆盖了半米的位置，对吧？就像小头，一个小头磕下去覆盖了就大概半米的一个方所的这么一个位置，从这个就这么点位置往下金刚大地有多少微尘呢？那整个大地我们一把土捏在手上的话，你会觉得有多少微尘呢？数不清了已经。就这样的这个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顶礼对佛呢具有信心恭敬去礼一次，你就能获得呢这个这么多微尘数的这个转轮王的果位。更何况以菩提心的那种发愿的摄持，以及呢你像刚才这个宋词里描述的这个类似于华严不可思议的这种观想的这个这个自己的身体化现为微尘数佛陀的话，就是三十诸佛的微尘数的佛陀，这样去理的话，功德是没有办法比的完全没有办法用语言能够说得清楚这个就是平时在念诵的时候呢要随文入观。那么如果说真的大家这个比如说是修净土呢，平时有这个习惯要礼礼佛， 或者是修五加行啊，一些加行的这个道友呢，啊，修五加行的时候正好有十万个顶礼，有一些呢十万头磕完了之后还每天保持108遍的顶礼，这个习惯很好。那礼的时候呢都这样去观修啊，这样去观修的话功德不可思议，是啊，是这个集资进账一个最好的方便方法了。那我们还要需要讲一点的话，因为圣深波切在讲经里面涉及到啊，有时候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到那个对佛陀的身顶礼还可以分为三种，这也是有一些高僧大德的讲法，就是讲到上根者的顶礼、中根者和下根者的顶礼，又是三种顶礼方式。作为我们自己来讲呢，如果说这个中观者的这种顶礼呢，是这个观修而顶礼啊，是从这个宋词的这个角度这样去观修的方式，把自己的身体呢观修成无量身，对境的佛陀呢观修成无量佛，这种方式的话呢，中观者我们能达到。有些的这个解释呢，说到这个中观者就是相似的安住在本心中顶礼的话，那对我们来讲，这个相似呢可能就比较困难一些啊，就是总向上面去想一想啊，真正的相似安住也做不到，那么就一般都是下根者的顶礼，就是身体力行而顶礼，以恭敬心，然后身体呢恭恭敬敬。然后这个顶礼的方法今天来不及讲，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那个大圆满前行在讲上师瑜伽部分的时候，它有那个身顶礼，就比如说要站起来就要站直，跪下去呢就要五体投地的跪下去，双手合持的话自己的心要专注啊，不能够呢这个东张西望啊，然后边跟人家讲话边在那磕呀啊，这个就有很多的一些细节上面呢，就属于行为上面的细节上面稍微注意一点，表现出自己的一个恭敬心，一个头就是一个头啊，这样去恭恭敬敬顶礼，功德不可思议。那上根者的这个顶礼就是以真物而顶的话，它就很比较难了嘛，它是直接安住在法住法的本性当中去领礼，所以相续当中是泯灭了三轮执着的状态的，那个一般都是一地菩萨以上的境界啊，说起来做起来比较难，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实这个身顶礼啊，在顶的时候呢，心相续的那个力量，它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种根性的这种状态。我们一般的话下根者顶礼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从根性上的角度来讲，属于初学者还没有修正的力量，都是呢采用下根，下根者最起码应该有一个恭敬心，来一个清净的欢喜心去做顶礼，这就符合呢下根的一个标准了，是这样。下面我们再来看呢义顶礼啊，这个宋词是说的，于于城中成熟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成毅然，深信诸佛皆充满啊。这一段呢就是字面的这个含义啊，这个为什么叫义顶礼呢，其实宋词里面就是讲到了那个深信诸佛皆充满的深信。刚才跟大家解释的义顶礼的，它有观想佛的这个功德呀，意念佛的功德啊，观想佛陀的这个殊胜庄严，以及呢产生信心。所以真正的义的角度啊，是以深信而为主而安立义顶礼的。我们外相上是看不出来一个人到底呢是不是真的具信心，但是他内心当中的那种深信，这个就讲称之为叫义礼啊，它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字面的含义说呢，我在一城生啊，于一城中的成数佛，就是说在一个微尘当中，实际上有一切的这个成数佛的这个佛尊，每一尊佛的话都是安住在菩萨众会的围绕当中，就是各处菩萨众会中，各自处于菩萨众会的围绕当中。那么再加上菩萨的围绕的话，它更加数量多，其实这个确实不是我们凡夫人能够理解得了的，数量多了位置就挤了嘛，那数量少了位置就宽了，其实它这个是没有啊，没有这样的一个凡夫的分别心的一个啊，这个此时必非的这种境界已经完全打破了。那么在这样的无尽法界成亦然，就是说在无尽的法界当中，每一个微尘亦然都是如此，都是如此，还不是一个微尘的问题，一个微尘当中就有成数的佛，每一位佛都有无量的菩萨众会围绕。那么在每一个无尽法界中的每一个微尘当中的每一个微尘都是如此，那我深信诸佛是皆充满的。那这个深信不容易哦，深信不容易啊。有时候呢我们说的通俗一点，世间当中习惯讲的说三尺头上有神灵，然后呢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传统的这个儒家文化当中就提到的一个慎独的问题，慎就是谨慎，独就是单独的独，慎独，什么叫慎独啊？谨慎自己在独处的时候，因为人在大众面前就会表现得如法， 独处的时候呢，他就会比较随意，把他自己的习气啊什么就会容易往外露，没人看得到。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没人看得到呢？按照世间的说法，其实三尺头上有神明。那按照我们今天所学的普贤学缘品来讲的话，真的诸佛无处不在啊。其实阿弥陀佛跟我们离得并不远，如果从净土角度来讲，并不是说像前面四堂课我们刚学过佛说阿弥陀经啊，说是在这个西方，离西方十万亿刹的啊很遥远的这么一个佛国当中，有一个极其无比庄严的极乐世界，是那么描述的。其实的话，诸佛在哪里呢？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我们每一个微尘当中有无量的诸佛啊，难道的话这些诸佛当中啊，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它不是阿弥陀佛的本体吗？它就是啊，就是，其实佛陀就在眼前，佛陀就在心里，我们真正的佛性其实就是佛，就在我们的跟前，就是差一个现前和不现前的问题啊，现前和不现前。那你真的能深信这一点吗？你能深信三世诸佛从来没有远离过你吗？这个问题的话，在大好时机的时候啊，那这个听了一些书圣的经教，一高兴一兴奋，这个眼泪一流，觉得自己相信了。回头遇到委员的时候，学佛的经历过程当中，家庭不顺了，生活不好了，工作丢掉了，然后生起病了，产生种种烦恼了，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佛在天边呢，佛到底在哪里呢？佛的加持到底在哪里体现呢？为什么我如此的祈祷，佛却没来呢？这些疑惑都是我们在长期的文思过程当中要去逐渐断除的。所以学佛呢，前段时间前几天上师的那个微博讲得好啊，过于感性的人经常会相信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神神叨叨啊，不是原话，不是这么像我这么说的，这样不好听了。上师那个话讲得非常精彩。那么这个过于理性的人的话，又太过于这个，就是说太过于理性的这种的话，他又不容易相信啊。对于一些呢不可思议的境界，他压根就不信，看不到摸不着，我为什么信呢？太理性了，又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这两个都是一种偏师，是要走中道的，是要走中道。有的时候佛教当中呢，也遮止过于感性，让别人觉得你就是个特别神叨的人啊，这个就是神神秘秘的，然后说的都是一些玄乎其玄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个又不是说一点都不讲，像这些佛力的加持啊，或者我们这个颂词里面提到的啊，三世诸佛的话，在每一个微尘刹当中充满啊，充满，实际上的话，我们的周围充满了啊一切诸佛的这种啊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对境，你能相信吗？能相信这一点吗？这个的话也是我们需要长期文思过程中逐渐的明白了道理以后啊，逐渐的在相续当中产生一个不可退转的诚信心。当然是理性的信心还是比较稳妥的，但是那个信心的状态啊，就对于一些无形的加持啊，对于一些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的这样的一种佛力的加倍和诸佛的存在呢，这些问题的话也会产生不退转的信心，也会产生不退转的信心，这个很重要。这个实际上就属于是义顶里的一个核心啊，你确实深信诸佛皆充满，那我们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觉得，哎呀，我这会儿背着人呢，我干什么？反正道友也不知道，上师也不知道，然后这个也看不到，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其实就可能从这个境界当中，这个义顶里这种目前这个宋词解释的境界当中直接就退失出去了，实际上根本上是不信的。如果你根本上信，就像我们民俗当中说的这个话，三尺头上有神灵，那督促的时候也不敢干坏事哦，不敢干坏事。但是话还说起来容易啊，那做到的人又有几个啊？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的习气那么重啊，即便是相信了控制不住。那个我觉得倒也好一点吧，你相信它存在，这一点是很好的了，这点很难，只不过有时候烦恼习气控制不住，这个是要自己去对治的。但是总比呢这个实际上压根就不信，学佛了也不太相信这些，只不过呢就是为了找一个精神寄托念念佛而已，总是比这个要好很多。所以啊，今天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义顶里的意思啊，大家要抓住重点，它这个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就对于前三句所描述的这种状态，深信无余，深信诸佛皆充满，深信不疑，这就是属于义顶里了。义顶里的没有办法怎么去磕头 但是他们这个东西的话是占生与意三门当中是占主导的。你有这个东西，你磕一个头是一个头；你有这个东西，你赞叹一句是一句。你要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真正的意义的生性，光是磕头，光是口头上去赞，终归是不能够直接断除轮回的根本的。就是它就属于表面的形象，就是外面就装了啦，就属于外面在装，实际上你心里没有嘛，那也没有用了，那就没有什么用了。这我们讲到的啊，这个异定力。那么说到这个异定力，也分了下中上三品啊。那就说，这个有一些的话，就属于是我们比较粗浅的清净心啊，听别人说学佛好啊，他也就没有理由的生起心，其实不懂。你要真正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学佛好呢？我也不知道啊。人家都说好，那就好呗。啊，这么好了以后呢，你就开始顶礼啊，或者心里面产生的是这样，没有很多根据啊，没有真正的能够明白它好在哪里的这些理由的，就升起信心了，比较粗浅的这种信心呢，一般叫清净信嘛，这个的话属于下等的一顶礼。那么你如果是能够了解佛陀的这个功德，这个时候的话真正升起心意，哦，原来佛陀具有如是如是的功德，而这个功德他讲的就是有理有据嘛，也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讲出来，这个时候呢就会容易产生这个不退的信心。人家再跟你忽悠说啊佛不好了，这不好那不好的话，你就不太容易变动，这个就属于中等的异定力，所以它都是在性上面去建立的。那上等的这个异定力的话，就直接是自己获得那种超生的境界。一般上等的这个异定力，就是说你自己通过这个善知识的这个医治，依靠善知识的教研，然后实际去修行，修行以后自己产生这样殊胜的境界，这个时候的话，你的这个实相和现象你都合而为一了，你自己完全体会到了时候，这种的话就直接安住在佛的境界中，那肯定就是属于上等的异定力。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顶礼啊，这个当然生与这两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在关键的这个异顶礼的话，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自己去修自己先前到实相的境界，那是对佛最最根本的最圆满的最殊胜的顶礼，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一个。所以依教奉行啊，去这个修行佛法，去弘法利身啊，去走这个大乘菩萨的这个道啊，是能够让三世诸佛生欢喜的，并且也是对三世诸佛最殊胜的顶礼的真实含义，其实是落在这个点上啊。大家把这些呢，下去以后要好好的去思维哈，然后呢再去把握自己的一个修行的道很重要。这是我们讲到的。讲到的这一段，下面的话再来看呢这个最后一个颂词，说到雨顶礼。雨顶礼呢就是说，各以一切因生海，普出无尽妙言辞，今日未来一切劫，赞福神圣功德海。这一段的话就是从语言上面是如何做顶礼呢，就是我们每一个身体呢，一切因生海就是每一个身体呢都各自以各自的舌根发出无量的音声之海，那用这个海比喻的话，就指的是声音非常的多非常的这个广泛。从这个赞叹的语言来说呢，比如我们一般会形容说用这个60种美妙的梵音来那个宣说无量的赞词，那么这个是一种表述但实际上它这个无量音声海的那个意思，就是各以一切的音声之海，用海来去形容，来谱出无尽的妙言辞，就是语不能尽的无量无边的无尽的这种美妙的言辞，并且呢近于未来一切劫，在时间上面还是近未来际这种漫长的时间，来赞佛神圣功德海，赞叹佛陀极为甚深的功德之海，就是我赞叹过佛的功德如同大海一般，那么佛的功德言之不尽近未来际都说不尽。所以这句话的话非常殊胜啊，这里面的话就有几个特色，一个就是它雨顶礼的这个特色，从能赞叹的语言，就是一切音声海上师在这里就讲到以60种梵音为主的无量的这种音声海，然后呢这个谱出无尽的妙言辞就谱出无尽妙言辞的，直接是说所说的那个语言的这个词汇上面来讲无尽的美妙言辞。然后呢就讲到什么，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说时间的角度来说，近于未来一切劫，它的这个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劫当中的时间的日，没有限制的没有一个止境的。那么从赞叹的这个对境来说呢，就是佛陀的功德海 那佛陀的功德，佛陀功德的话是要从因地可以描述啊，比如说如来在因地的时候怎么样去行持三个无量劫当中如何去行持六度万行啊，啊以及最后到了果地的时候又具有如何的这种无量的功德等等等等，那、啊、这些所赞叹的这个内容啊，所赞叹的内容是这样。所以一句颂词的话，每一句都有一个特色，第一句是哪个角度，二句是哪个角度，每一句都有赞叹，以这样的方式去赞叹佛陀的功德，就称之为叫玉鼎礼啊，称之为玉鼎礼。那我们说咱们在座的道友的话，就是因为是初学，还不一定呢完全能够了解啊，这个佛经佛教当中啊真正佛的功德到底是有哪些，只是觉得好。那实际上通过以后慢慢的学佛过程呢，你逐渐的了解到佛法的这个真实含义，那么这个佛法是从佛的口中所宣说出来的啊，你就会觉得佛陀真的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智者啊，无与伦比的至悲圆满的一位智者啊，是让人很服气的。那个时候的话，通过长期学佛法的力量，你就懂得佛的功德在哪里了，那自然就懂得，因为这个佛法都是从佛的口中宣讲出来的，你就能够明白那个时候对佛陀升起的那种恭敬心，甚至于就是自己依教奉行去实修了以后，相应的就能够产生经教当中啊佛法当中所讲的这样一层一层的境界，你自己实际体会到的时候，你就会万分的感恩佛陀，你就知道佛陀所言真的是不虚的，佛陀所说的这个从来都没有空耗过啊，从来没有空耗过，以这个力量，那么自然的话相信就会有这个诚信，有这种信心的话，再再的去赞叹佛陀，那个叫真赞叹啊，真赞叹在语言上面的这个语顶里啊，是起到这个力量。那么上师仁波切在这里讲的呢，其实有一个点也是很善巧，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现代的这个科技啊，把这个赞佛的这种词句呢转成这个音频啊视频啊，然后广为流传，借用网络的方式广为流传啊，然后在网络借用网络的方式呢广为去啊，这个就是去传播佛的这种庄严身相啊等等啊，这些呢其实就是相似于以无量的音声赞叹无量佛陀的那个作用。所以需要说这个网络呢用的不好呢，那都是散乱的音，用的好了的话确确实实呢功德也无量啊，只是要讲究一些技巧啊，要讲究一个善巧，也要去适应人心，就是你要抓住正常人的他那种合理的心态。就我们说的通俗一点，一个世间人啊，他要是一个广告做得好，他是非常善巧的，他不会特别只是夸张的去怎么样去形容，他很善巧抓住人的一个正常的心理，以那个作为切入点，很合适的把这个东西表述出来，那就人就很好接受。不一定说是啊，这个评论的高啊，啊赞叹的高啊，就是最好的。这个人要聪明，对不对？那跟世间做生意是一样的啦。所以我们在这个借用一些现代的科技在赞叹佛陀的时候，也要懂得一些善巧和这个技巧的方面，那才让呢这个有缘的众生好吸收、好接纳。那么你的这种做法的话是相当有功德的。那我这里也只能宽泛的讲啊，具有这方面能力的一些佛子呢，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不要只是自己学佛，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话，尽可能的想到佛法的弘扬和对众生的饶益，这是很重要的。那最后一点的话，这个也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仁波切最后一段提到的心是很奇妙的。啊，在布满繁星的夜晚的话，我们这个地上放一碗净水，哎，所有的夜空中的群星就能够呈现在水中。那同样，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心是一波净水的话，所有诸佛的加持力就会呈现在这个心的这个水中。就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明我们跟佛相应的一个关系。净土法门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跟阿弥陀佛修相应法。你跟阿弥陀佛连上线了，相应了，你就临终绝对往生，对不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就用这一点的话，其实通过一个生于三门的顶礼，其实就是在修与阿弥陀佛的相应，或者是三世诸佛的一个相应。当你的心呢是很清净的时候啊，具有清净的这种恭敬心、关系心的时候，那么自然就会跟佛相应，那自然就能够就像好像群星能运用水中一样啊，也映现在水中一样，你相续中自然会得到佛力的加持， 那么它是不一样的，修行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是这个方面呢，还有大家呢可以做一个思维。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谢将杰嘎纳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笔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出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持。